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早上提到了普贤十愿的落实啊，跟《弟子规》是完全相应。那当然，所有学习的教诲啊，必须透过解行相应，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益。所以我记得在前年到了我们学会啊来学习，也是上了《弟子规》这一门课程。记得那时候刚好学到出则悌，提到了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所以对待一切人的父母兄弟啊，也应该礼敬。所以学完之后啊，就要马上用。我回到寝室就请教啊每一位长辈，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假如比我父亲年纪大，我就跟他一鞠躬说谭伯伯你好。假如比我年纪小，我就说陈叔叔你好。突然啊，在我在跟这些长者行礼的过程，有一位长者啊就跑过来对我说，他说我也要，就是他也要当叔叔。这一位叔叔啊，他姓鲁。所以就是因为啊那一天回去呢，我对每一位长者行礼，所以就跟这位卢叔叔啊结了一个缘分。隔天这位长者就找我啊，坐在客厅里面，足足啊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哦，把他人生的经验跟他学佛的这些体悟啊，都一点一滴啊的给我教诲。所以在那两个多小时当中啊，我的内心啊非常的感谢，也得到很多的提醒。所以在当下我只感受到这位长者啊，他是完全不求回馈的帮助我们这些晚辈。所以我当下只有一个念头，就想啊怎么样，因为内心很感谢啊，就想呢直接就跪下去。我在那个当下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中国这么重视师道，因为老师啊确确实实完全为我们着想，而不求一丝一毫的回馈。所以我当下呢就跪下去了。结果因为啊卢叔叔他年轻的时候都是学柔道的，所以动作啊特别敏捷，当我还没有跪到底下去啊，他已经一把把我拉起来，他说啊死不得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长者啊都非常的谦虚，所以因为我们有礼敬恭敬的态度啊，所以能够得到善知识的教诲。所谓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所以礼敬诸佛也能够得到长随佛学的果报。所以在那两个多月呢，这位卢叔叔啊他就常常在吃饱饭他会找我去散步，所以学会这一些地区的路线啊我也蛮熟悉的。因为这卢叔叔啊他就带着我问我说，今天你听了这些课啊有什么收获，那我会把我的感受啊跟这一位长者分享，他就会告诉我，你呀看得不够深，看得啊不够广。他就这样啊手把手啊教导我指导我。我记得他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他说修行啊对自己要赶尽杀绝，对别人啊要厚道三分。所以面对我们的习性啊要有赶尽杀绝的态度， 不能有一丝毫的放纵，而对待别人呢，我们要处处宽恕，处处体谅。记得有一次，刚好我从浴室出来，结果卢叔叔啊进门，接着呢要盥洗，突然呢、他跑出来告诉我，他说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呢，你进了浴室以后啊，地上是湿的，然后呢，因为你又掉了一些头发，所以刚好有人走进来，假如不小心滑倒怎么办？假如呢，这一个人又有洁癖啊，看到这些头发呢，他又心生烦恼，所以我们要持善业啊，要不杀，而不杀最重要要不恼害众生，所以我们处众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绝对不要让跟你住在一起的人生烦恼。我一听完呢，很感动，这些教诲啊，是扎扎实实落实在生活之中，我听了呢也很高兴，我马上啊就赶快呢把它收拾干净。隔天要出门的时候呢，我就跟卢叔叔讲，我说我这个人啊毛病很多，小时候没受教育，所以希望啊往后再有任何的缺点啊，也希望卢叔叔啊能把我指出来。所以我认识卢叔叔这两年多来啊，只要呢有机会啊，我都会打电话跟他请教。而当他跟我一起相处的时候，只要我有问题啊，这位长者也会直言不讳的告诉我。所以因为我们有一个恭敬心，因为呢我们知道要落实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由于这样的态度啊，确实让自己的人生得到啊相当大的益处。所以学贵力行，唯有力行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益。那早上我们也提到普贤第二愿，称赞如来。那称赞啊也要随着信德称赞，你不随着信德称赞，很容易长对方的傲慢，长对方的虚荣心。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位晚辈啊，他才差不多三岁多，来到我们家里。那我的阿姨啊，就把他带到家里以后呢，刚好我父母都在，他就叫他的外孙女啊，开始表演。他说：“来，我们来练英文啊，给这些长辈听。”结果呢，就开始一个一个啊问他，说苹果怎么讲？小女孩说 apple。雨伞怎么讲？他对答如流 umbrella。问了很多个都问不倒他，结果突然呢、这个小女孩就回问她的外婆说：“外婆啊，书本怎么讲？”结果她外婆说：“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小女孩接着说：“外婆，你怎么这么白痴啊？”所以当我们给予她的都是这一些能力上的称赞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有什么影响？我很厉害，我不得了。所以假如从小就是被这样子称赞过来啊，长浮华成何人。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德行的敏感度啊要很高。我记得我打开《礼记》第一篇啊，叫曲礼，曲礼第一页啊对人有四个提醒，我看了也相当震撼。这四个提醒，第一条就写到傲不可长，第二个欲不可纵， 欲望啊是无底深渊，不能放纵，志不可满，乐不可及。所谓乐极啊，生悲。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世间啊，犯这四个过失很多，也常常啊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教育啊有一点很重要，要禁于未发之未愈。当一个人还没有形成这个错误的态度，你就要把他教正确。假如他已经学到错误的，要把他再扭转回来就很困难。所以发然后禁，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你再禁止他，则汗格而不胜。你要再指导他呢，就好像呢要跟他打仗一样，很难扭转。所以我们这个称赞啊，一定要对性德。我记得有一次刚好遇到一位年轻人，小我应该也有五六岁左右。我一看到他，因为啊也在学习佛法，掩不住内心的欢喜啊，马上就跟他大大的称赞一番，说你这么年轻就能学佛，真了不起。结果后来啊过了三四天，刚好看到啊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因为跟我的年纪啊也有一段差距，那我就主动啊去跟他做一个沟通，说这一个情况啊我们应该避免。当我在跟他提意见的时候，突然这一位朋友啊他的脸色啊变得很厉害。所以因为闻过怒啊闻欲乐，所以一听到过的时候呢马上呢很不高兴，就喜形于色了。那因为我们也会察言观色，当他已经变脸了，我们再继续讲啊就会结恶缘。所以我们马上呢言语就踩刹车，就不敢啊继续讲下去。那我就回想到当初啊我们不可以一见到人啊不了解情况呢就大肆赞叹一番，这有可能以善心啊行了恶事了。好，所以往后我们称赞别人呢，我都会随着弟子规的教诲，比方说他很孝顺父母，你越肯定啊，因为跟性德相应，他会越认真啊去落实。你看到他生活非常有规律，你赞叹他，这个也是啊他会欢喜继续保持继续提升。所以称赞如来，我们有一个性德的标准，德行的标准才好赞叹。接下来广修供养，那供养当中有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那我们从入则孝当中啊对待父母啊就是三种供养都具足。所谓晨则省，昏则定，对父母的日常生活起居的需要啊我们要尽心尽力。所以这个是内财布施加上外财布施供养。再来法供养，对父母要不要法供养？父母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所以亲有过见始根，疑无色柔无声。给父母法供养当然态度也要对，不然会适得其反，到时候呢意气用事就不好。所以这是法供养。再来无为供养，让父母啊能够心里啊没有担忧，所以亲所好力畏惧，亲所恶谨畏惧。当父母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尽心尽力啊去照顾， 所以亲有疾要先查，昼夜侍不离床。所以当我们对父母啊都能够修圆满这三种供养，进一步啊再把对父母的孝心延伸到对一切众生。梵王经也教诲我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们面对佛陀所讲的任何一句话，绝对不能打折扣。当我们对佛陀的教诲打折扣啊，我们已经啊生分别了，我们已经啊不老实。所以当佛陀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啊要以这个为依准，以这个为方向，全心全力啊去落实。所以广啊是指没有边际。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份供养之心啊扩充到一切众生，就是真实落实广修供养。再来忏悔业障。为什么会有业障呢？因为啊我们迷惑，所以造业才会啊受到这些苦果。所谓惑业苦，所以因为迷惑，因为不知道啊怎样才是正确的对待人的态度，对待事物的态度，所以才会造业。那因为呢整个圣贤的教诲啊也已经啊断了将近三代的时间。我们在杭州讲课的时候，讲到第三天左右，有一位朋友啊他才差不多40岁。那因为他当了武警啊当了10多年，所以啊主办单位呢派他啊来保护我们这些老师。结果他听到第三天呢、啊、刚好要送我们去吃饭，他就一直喊着一句话叫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们这些老师啊听到他这一段话也摸不着头绪，只体会到啊他的内心啊很欢喜。后来到了吃饭的地方，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现在的心情啊只能用3岁小孩的言语来形容，就是啊太好了。我活了40年呢、啊、终于知道啊我的人生错在哪里。我终于知道啊我太太为什么离开我，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我沟通了、啊，为什么这些同事啊都这么怕我？我终于找到啊问题所在。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内心啊才开始踏实。其实人生走几十年啊，当我们不知道错在哪，内心是非常的空虚啊。而由于年纪增长啊又好面子，又不愿意啊承认错误，又不知道错误在何处啊，所以每天啊心是悬在半空之中。当他听到原来啊他是因为不懂得啊体谅别人，不懂得落实弟子规，才会造成这些错误，当他已经了解到了，他反而啊非常欢喜。所以知道错误在哪才能改正错误。所以当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理智的标准，我们时时啊拿这个来关照，就能够真正啊忏悔业障。而忏悔最重要的就是后不再造， 后不再造。那诸位同修现在要做到后不再造容不容易？假如今天你有朋友啊，他学的弟子规每学一句啊，他就马上改正，都做到了。假如您有这样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通知我们。为什么？因为啊，他可能是颜渊转世，我们一定要赶快请他哈出来弘扬正法，弘扬中国文化。所以因为啊，我们无始劫的习气比较重了，所以面对别人的过失啊，我们也不能太苛刻，只要尽力啊提醒对方，让他能够啊知道对错。我在从事教育的这几年当中啊，没有生过气，所以我很多的同学同事啊都很惊讶，他说现在的孩子这么难教啊，你怎么会不生气？那我就跟这些朋友啊分享，我说因为啊《梵王经》当中啊佛陀有教诫我们，他说他老人家已经是啊第八千次啊来到这个世间，而且第八千次啊还讲了多久？49年。我在一次礼拜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突然这一句经文啊好像一道光一样啊射进了我的脑袋里面，好，我突然啊痛哭流涕，因为啊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差的学生，劝了八千次啊还继续迷惑颠倒，而且第八千次啊又劝了我49年，我还是不听，所以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学生。那我自己这么差劲啊，怎么可以说我劝我的学生两次三次他不听，然后我就气得半死？好，因为啊我比不上他，而且我们也要啊学习释迦牟尼佛的耐心，那一份啊不疲不厌的心来从事这一份教育工作。所以我们期许自己啊要发现问题啊勇于改过，而对于别人的过失啊我们不能太苛刻，应该啊多体谅多提醒多关怀。好，这是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所以《弟子规》当中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施勉。”而当我们在随喜功德，这个功德啊，也是跟自信相应，才能够随喜赞叹。因为我们也了解到，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这些邪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众？旁边有没有很多人也在随喜他的功德啊？有很多，才会让这么多的人啊信任他，所以他们的随喜啊错误了。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位老师啊参加一场演讲，2个小时，是在称赞啊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结果2个小时下来，底下的听众啊，大半啊都开始在那里赞叹：“哇，他讲的真好，讲的真精彩。”结果我们的老师啊也很冷静。当大伙都坐下来呢，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请问这一个老师啊，从头至尾有没有谈到孝道？”哎，所有的人说：“哎，没有谈到孝道。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孝道跟师道，而孝道啊，是德行之本。 谈了两个小时，连最根本的东西都没有谈到。所以这个时代啊，挂羊皮啊，卖狗肉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懂得判断对错的时候，我们的称赞，我们的随喜功德啊，才不会造成错误。好，再来是勤转，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好，今天呢，我们要观察到所谓因以什么身得度啊，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现在我们要转法轮，要能够护佛种性，让众生的这个自信啊能够彰显，必然啊要观察现在的机缘，到底啊怎么样才能够唤醒众生的觉悟。而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教诲我们，最重要的要能够落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且要深信因果。所以老人家当时候啊，印了三部书，量啊非常大，是《了凡四训》、《安时全书》，还有《太上感应篇汇编》，这三本啊都不是佛经啊。那为什么印祖啊他要大力来弘扬这三本书？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候的人已经啊必须啊用因果啊来教诲他们，他们才能够啊唤醒回来。那我们看看当今社会啊，人相不相信因果？现在连信因果啊都有困难度。所以师父上人观察到这个机缘啊，是了解现在的人连做人的根基啊都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做人。所以在这几年当中啊，大声疾呼告诉我们，不管出家在家，不管你是不是已经80岁了，都必须从弟子规开始落实起。因为啊这个是根本，是基础。所以我到晋中学院来学习当中啊，让我最惊讶的就是老和尚所定的9年的学习课程，其中2年呢，就是以敬业三福为基础。而敬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当中提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啊落实在《弟子规》之中。所以我们勤转法轮，能够啊弘扬《弟子规》，让所有的人了解到做人的根本，能够啊把这个正法延续下去。请佛注视，当我们看到有德行的人，我们应该啊礼请他教化一方。所谓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当我们去亲近仁德之人，也是在请佛注视。而 当今的众生啊，要能得到法义啊，必然要做到常时熏修才行。他假如听两三个小时就能开悟啊，那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因为啊，现在整个人啊，他忘失了做人根本，所以我们今天啊，要唤醒他的理智觉悟啊，必然要常时熏习。所以我们请佛住世，一定要能够啊，长期在一个地方讲课。所以我在海口讲《弟子规》啊，诸位同修，你看一本《弟子规》要讲多久？讲了半年。好，每一个礼拜固定跟家长、跟老师讲课。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朋友来了一个多月啊，脸色还是不好看，还是有很多怀疑。哎，到了两三个月以后啊，他开始啊，对一些道理啊融通了，理得啊心安，整个气色啊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立志啊要来弘扬弟子规，那我们也要啊制造机会啊，让众生来长期熏修。那你要劝请朋友发心来做这件事啊，也要告诉他一定要长期的讲学啊，才能达到效果。好，久者恒顺众生，时者普皆回向。今天众生要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必然要从他的家庭啊开始落实起。而当今啊，他的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呢在介绍佛法给朋友的时候，他会感觉啊，好像我要40岁、50岁以后啊再来学习。这个情况应该是蛮普遍的。所以当我们把经典啊介绍给他，他能够马上得利益啊，他那种积极性啊就会被调动起来。而早上我们也提到家家有本啊难念的经，所以现在家庭里面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啊，是如何教育好下一代。所以当我们所说啊是他最需要的，那他就很欢喜啊来学习来熏修。所以我们一开始都谈入则孝，这些家长很欢喜。那同时呢，每一个礼拜也固定啊开小孩的课，让小孩啊也来熏习圣贤教诲。所以当他的家长还有小孩一起学习，那整个家风的转变啊就会很快速。慢慢的呢，他就体会到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啊真实不虚。所以诸位同修要介绍佛法，也要随身啊携带一本书叫弟子规，因为啊这是现在每一个家庭啊都需要的法宝。所以我们恒顺众生，最后啊普皆回向。我在杭州讲课，刚好有一位长者，他是在天目山啊念佛求往生，因为他已经80岁了。 那刚好呢，我们那五天的课程啊，在念佛堂啊也有把它转播出来，所以这一位长者听了几天之后啊，他从念佛堂就走到我们讲课的地方，那刚好我们吃完饭啊走出来，这一位长者啊突然呢双膝就跪下去了。因为我在大学时候啊是打羽毛球，我是羽球校队啊，所以羽球有一个反射动作啊，就是要蹲下去怎么样救球，都是双膝啊扑过去，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呢也没有其他念头啊，马上就滑过去了，刚好啊跟这一位长者同时跪下去啊，把他扶起来。我说老菩萨，我们啊有话起来说。这位长者告诉我，他说蔡老师啊，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他说第一件事啊，你们一定要到啊我的故乡啊新疆乌鲁木齐讲课，因为啊在那里呢听不到啊老祖宗的教诲。诸位同修，这一位长者已经80岁了，他的孩子啊在大学里面任教，他这一生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匮乏，但是呢他这一求为谁求啊？为众生求。所以这一位长者啊念念为众生，当他有这样的心境啊，这才是真正啊普皆回向。所以啊这一位长者啊教诲了我们所有参与课程的老师，他是我们、啊、学习的榜样。这一位长者接着又说，你讲课的录像带啊一定啊要给我一份。所以长者已经80多岁了，他确实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好，所以诸位同修，弟子规啊就是在落实普贤十愿。那弟子规到底是事法还是出世法？当我们呢、啊、用不分别不执着，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境来落实弟子规，那弟子规啊也是出世之法。当我们用分别执着来修学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也会变成什么？世间法，也会变成轮回业。所以世出世法只在觉跟迷而已。觉悟的时候啊，一切法皆是佛法；迷惑的时候啊，出世法也会变成世法。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弟子规，就要以啊为佛法为众生的心来落实来推广。所谓学贵立志啊，要立定这个志向。我们在海口第一期教师课程面对所有的老师啊，我们一起呢立了一个志愿，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诸位同修，我们听到这样的志向啊，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其实啊很多事情啊它的困难啊是想出来的，当你真正去做啊，就没有这么困难。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啊，读了一篇孟子的教诲，提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动心整性，要增益其所不能啊，这些考验才会让他的能力啊提升起来。好，当我读完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内心呢告诉自己，要不要当圣贤人？一定很苦，所以不要。所以你看啊，我们面对这些教诲，假如形成错误的认知啊，那可能啊，这一个惜圣惜贤的因缘啊，就断送掉。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啊，一定要把圣贤的意境啊，要开显出来。后来我在海口从事中国文化的推广，每天呢、啊，确确实实啊，披星戴月啊，早上很早出门，因为上课啊都是在晚上，啊，上完课再跟这些家长、老师啊做一些互动啊，也都十多个月，把十点多啊11点才回家，然后呢，弄一弄啊，上床都12点左右了。然后人哈、哦，假如呢很充实很累哈、哦，都不会打妄想，躺下去就怎么样，睡着了。有一些家长啊就会跟我说，他说蔡老师啊，你辛苦了。我在那一段时间突然体会到，人哈、哦、不怕身累，就怕、哦、心累。哦，身累哈、哦、睡6-7个小时，起来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心累呢，很苦。当我们面对孩子、面对家人，不知道如何帮助他，那才真苦。当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整个文化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我们却只能袖手旁观呢、啊，这个时候才真苦。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啊，就是当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应该做、必须做，而我们却没有能力啊。所以当我们能够遇到佛菩萨教诲，遇到圣贤教诲，内心啊非常欢喜。刚好又遇到因缘可以推展中国文化，越走啊越踏实。所以忽然啊对孟子这一句教诲啊有了新的领会，因为这一些磨练啊是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当我们的能力越提升啊，才能真正啊把我们应该做的事啊做好做圆满。所以面对这一些挑战、这些磨练啊，内心是甘之如饴。所以啊，圣贤人苦不苦啊？一点都不苦。而且说实实在在话，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我在高中时代啊，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啊，有了很大的误解。好，所以我们在海口这一些老师啊，确实啊，也是抱持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这两句话互为因果。我们常常在求世界和平，好，万事能开太平，这样求有没有用？开太平是结果啊，因啊要人心向善，而人心要向善，必然要透过教育，透过能学习圣贤教诲， 所以要能为往圣继绝权，是众对的因啊，才能开后世太平的生活。所以这一些老师因为有这样的志向啊，所以学习特别认真。所谓责任的承担啊，是成长的开始。所以他们上课啊，也都没有缺席过。那当上课上到一两个月以后啊，我也会啊邀请他们说，下一次上课啊，你呢上来讲十分钟。这一些老师啊都会说，哎呦不要啦，我不敢。都是这样千请万请啊，才把他们请上去。结果很有意思，这些老师啊上台上去讲，一讲啊就下不来了，还要我在后面啊给他比时间到了。突然体会到啊真感情啊，好文章。因为他们确实啊用在自己的修身，用在自己的齐家，不止在家庭里面用啊，到了学校去啊还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啊深入圣贤教诲。所以这些老师啊他修身啊，然后到学校去常都是啊第一个到教室哦，然后他就打开弟子规，打开孝经啊开始读诵。学生啊一进教室，本来还拎着早餐啊打算怎么样慢慢吃哦，结果一看到老师已经在那里正襟危坐的读书，孩子马上啊低下身去啊快步啊坐下来，把什么拿出来，经书。所以教育啊最省力的方法是什么，真的不复杂，以身作则。那因为他们班上啊带得很好，学业成绩啊从排在后面啊几个月的时间呢攀升到学校的前面，不止学习成绩变好了，整个班级啊对一切的老师啊都非常有礼貌。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印证到啊，有德行的孩子啊学习一定会好，有孝心的孩子啊学习不用人家操心。这个是从根本啊解决了学业问题哦。假如孩子没有孝心没有德行，要父母啊拿着鞭子在旁边督促，请问父母要督促到什么时候？那是鞭子可能要鞭到他长大，甚至于啊鞭到呢这个父母啊眼睛都快合起来了都还放不下心哦。所以落实孩子的德行啊是让孩子的人生啊从根本救起，从根本啊扎根了。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表现，他们的校长啊就主动问这个老师说啊，你是怎么样教小孩的？老师就说了，我啊请了古圣先贤啊一起来教学生，因为他们啊每天还跟孩子讲两则三则啊德育故事，每天讲解的过程啊让这些圣哲人啊都变成孩子的老师，孩子的好榜样。所以由于他有这样的代班的效果，他的校长还邀请我们呢到学校啊去跟全校老师讲课。那这就是治国咯，不只是一个班哦，还延伸到啊整个学校。那因为呢非常认真的学习中国文化，也非常认真的去落实，所以累积了很多处世待人的经验跟教学经验，所以这些老师啊又跟着我们到大江南北啊讲课， 所以诸位老师，他们后来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周游列国了，所以治国平天下。而这些老师所做出来的好的例子啊，我们也带着他到东南亚，现在带到澳洲，往后还要带到美国，带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他们也在啊平天下。所以诸位同修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四桩事情啊？几桩事啊？一桩事啊。所以大学里面有一句教诲，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啊修身为本为根本。所以这一句教诲啊，我们一定要深深啊记在心上。任何世间的成就，只要不是以修身为本，迟早都会怎么样？垮下来，没有偶然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富不过几代，现在这句话要改一下，三代太久了，富不过几代，一代都难保。因为现在人连做人的本分啊都忘失掉了，所以啊上行下效啊，错误的榜样一传给下一代啊，钱再会赚啊，也经不起不孝子孙花，所以一下子就败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这个风光一时啊，你不要羡慕，只要他不是以修身为本，迟早怎么样？垮下来。但是只要我们对家庭对事业都是从修身下手，齐家治国就是自然而然啊会推演开来。好，所以我们学贵立志，不要小看啊自己的影响力。再来，学贵立行。所以我们学弟子规啊，学一句一定啊要落实一句，这个态度啊相当重要。我到深圳去讲课的时候，刚好啊有一个幼儿园，他们都是啊读诵经典为主，也读了两年的时间。那当地的老师呢就找我啊跟他们小朋友啊讲一堂课程。那我只会一样东西啊，我只会讲弟子规，所以我就说那我给他们上弟子规。结果一进去啊，我就跟这一些小孩，他们才6岁，我说来，今天老师啊跟你们上弟子规。所有的学生啊马上呢异口同声，老师啊那个我们都学过了，我们都会背了。学习的态度啊至关重要哦。小孩才6岁啊，对学问已经怎么样轻视了哦，会背就是会了哦。所以我接着啊我也没有批评他们，我就跟小朋友说，中国字啊充满智慧，全世界的文字啊只有中国字啊能够把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智慧显露出来。好，那我们呢看这一个字啊，道字。我们读诵经典就是要当一个有道德之人。所以你看这个道字，右边一个手，左边一个错步。这个错步啊代表要实践的意思。我们看看前进，有这个错步啊都代表啊要力行。 所以有道德之人啊，就是首先能够力行，能做到，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以诸位小朋友，请问《弟子规》啊，哪一句话你做到了？突然他们一想，很会背嘛，父母呼，哦，本来头是抬高的，突然啊，通通头都低下来。小孩子其实很单纯，他们习性都不重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正确的态度告诉他，他很快就怎么样，就转过来。所以呢，那一天呢，我们就就了几句经文啊，引导孩子呢要落实在处事待人跟生活之中。有一个孩子当天回去啊写日记，第一句话就写：蔡老师今天跟我们上《弟子规》。蔡老师说，《弟子规》啊是拿来做的，而不只是拿来背而已。当这个正确的态度啊在孩子的心中扎了根啊，终身受益啊。所以这个孩子在过年期间呢，刚好呢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啊就是呢你通过几个关以后啊就能够得到奖品，其中有一关啊是绕呼啦圈，你一定啊要绕到几圈以后呢他就证明你过关了。结果这个孩子刚好啊离这个标准啊差几次而已，当场这个阿姨就说啊没关系啊，我给你打勾。这个孩子马上说不行，这样就是啊不守这个规矩，这样啊就是骗人，对不起啊自己的良心。所以孩子啊只要我们从小把对的扎下去，他就会终身不改。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他隔天啊就站在他父母的门口，等父母一走出来啊，这个小女孩就鞠一个躬，爸爸妈妈早上好，昨天啊睡得好吗？他父母当场都愣了一下，赶快啊给幼儿园打电话，他说昨天发生什么事了？这样的父母啊很有责任心，很有敏感度，知道啊一定是老师有教了孩子做人，他要赶快了解，进一步啊可以跟老师啊好好配合。所以孩子啊不难教。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的孩子啊开始学习《弟子规》在做了，我们一定啊要好好跟老师配合。好，你可不能呢摸摸你女儿的头说，女儿啊你今天是不是发烧了，那就反教育了，这样就不好。现在很多家长啊都跟孩子太随便了，在那个随便当中啊可能都反教育了。所以啊我们为人长辈啊要非常有敏感度，然后呢透过《弟子规》的教诲啊落实在家庭当中，让《弟子规》啊变成我们的家规。诸位同修，你们家里有没有家规？没有，那孩子都已经十来岁了，那我们这十年当中播了什么种子？那十年以后我们又收什么歌？所以教育啊要深谋远虑啊，所以古代老祖宗啊都有家规啊，所以他们的家风能够承传几千年不衰的都有。所以诸位同修，你要你的家族啊承传多少年，现在也要立志。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